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时间是12月29号，2019年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次为时2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再过2天，我们要迎来2020年。在这岁末年终之际，我们这次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回顾2019年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国际环球要闻。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关注香港的反抗争的反送中的抗争运动。另外呢，还有在台湾现在已经要逼近11月11号的台湾总统大选，那么有关的情况呢，美国之音派驻香港还有台北的记者会给我们连线，做现场最及时的报道。那么在首先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际新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号决定废止一项已经实施了20多年的旨在惩罚性工作者及其客户的司法外强制劳动制度，但是强调卖淫、嫖娼等等还是违法的行为。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制规定和制度的决定，从2019年12月29号开始实施。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实行的20多年来，一直是备受法律界人士还有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因为在这个制度里面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高达2年，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审判和辩护。这跟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相冲突。那么此前呢，在近年来收容教育措施运用已经可以说是逐年的减少，有的地方已经停止执行。经过调研论证，有关各方对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都已经达成了共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召开了执政党会议，对他设置的年底最后期限来临之前讨论重要的议题。朝鲜的韩中社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正恩在星期六主持了劳动党第一天的全体会议，讨论党建活动、国家建设还有国防建设的重要事务。朝中社并没有详细说明会议的重点，但是表示会议还在继续进行。路透社说，朝鲜劳动党召开全会的一个星期前，平壤方面举行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强化国家军事能力的议题。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要在某月的某个时刻来讨论重要的议题，而且呢要召开劳动党全会。路透社曾经有报道提到，朝鲜方面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在年底的最后期限来临前就朝鲜核武计划提出一个新的倡议，如果美国没有能够满足朝鲜的要求的话，那么朝鲜将送给美国一个不希望的圣诞礼物。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防务专家们他们指出，为了要有效地应对中国还有来自俄罗斯的战略威胁，美国海军不应该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国会参议员也对美国海军计划缩减舰队的规模提出了质疑。有关的报道说，在为了节约经费，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削减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用节约出来的费用用来作为战略弹道导弹潜艇的更新，用新型的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来替换目前的俄亥俄级核潜艇。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美国海军正在考虑未来5年中把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建造计划从12艘减为7艘，以节省$94亿的造船经费。海军同时考虑未来5年内加快提冈德罗加级巡洋舰的退役速度，把目前正在服役的这种巡洋舰减少到9艘，而不是计划中的13艘。最新的统计表明，美国大规模杀伤事件今年创下了新高，一共有211人死亡。根据美联社28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2019年一共发生了41起大规模的杀伤事件，其中33起涉及到了枪杀的大规模事件。那么所谓的大规模，就是指死亡人数在4个人以上。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一位犯罪学教授丹斯利，他就此评论说， 统计更加特别的地方在于，大规模杀伤事件是在杀人事件总体出现下降的时候增加的。他认为现在似乎到了大规模枪击的时代。好，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比较温馨的新闻，那就是美国的一位女宇航员，她刷新了女性宇航飞行的世界纪录。美联社说，正在国际空间站内飞行的美国女宇航员克里斯蒂·科赫在星期六打破了女性太空飞行的世界纪录，成为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女性。科赫今年40岁，是一名电子工程师。他在今年3月14号抵达了国际空间站。飞行使命呢，本来要在今年9月结束的，可是呢，美国航空航天局4月宣布，科赫他的太空飞行时间要延长到明年2月。也就是说，科赫将在太空度过将近11个月的时间，几乎是宇航员通常太空飞行时间的2倍。以上为您播报的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并且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的网上的评论。那么我们谈到了香港的反送中抗议示威，从今年6月开始到现在呢，已经经过了6个多月了，但是呢，抗议活动还是没有停止的迹象。这个周末呢，还是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下面就要连线美国之音派驻在香港的记者汤慧云，一起来进行连线。
嗨，主持人。
哎，慧云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你在香港啊，为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周末呢，现在看起来跟过去相比的话，显然这个反送中抗争的这个力量或能量啊，或是规模比以前要小很多。这个周末有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你现在人在哪？
对，我现在是在中环的爱丁堡广场，就是说旁边的大会堂的一个就是位置。然后其实现在呢，就是在举行一个就是说香港人抗争日与夜的一个集会啊。其实这个集会呢，就是说邀请了一些嘉宾，还有播放了一些纪录片呢、啊，去回顾就是说过去这就是接近7个月以来的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所经历过的一些就是说就是令人难忘的一些的事情哦、啊。而且这一次的集会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有一块就是3米乘38米的一块大型的黑底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连绒布哦、啊，你是听到就是说旁边的有也就是非常的就是高昂的一些口号，就是说这个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的口号，也是这一次的就是反送中运动里面最响亮而且是说最热门的一个口号。而且刚刚提到的一个3米乘38米的一块，就是说所谓的连绒布的话，其实就是说把就是说从6月9号到12月29号今天这204天的抗争呢、啊，一个时间轴这样子的，就是把比如说6月9号的103万人的大游行呢、啊。6月12号的就是说包围立法会，然后就是说让这个就是说二读暂缓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万人包围立法会，而且后来就演变成一个就是说几名的大规模的冲突，也是就是说反送中运动里面就是说第一波最就是激烈的一个警民的冲突，然后当天也造成了差不多快要人他人这样的事件，而引发到6月15号就是特首林郑月娥终于要宣布说暂缓受力，而且就到6月16号还是未能够说平时的民怨，还是造成了200万人上街的这样一个些事情。而且说6月15号当天也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反送中运动牺牲了生命的梁凌杰，就是说他在金钟挂一个就是说抗议的标语的时候不幸从高处掉下来，是成为了第一个反送中运动牺牲的像香港人这样子。其实这些啊都很深刻的铭记在香港人的心里，就是连绒布啊也让就是说参与今天集会的人在上面写下他们的心声，这块巨型的连绒布啊 就是主办单位也把它寄到世界各地的去巡回的展览，希望说世界各地国际社会也不要忘记，就是说香港人怎么样抗争争取在就是说中国的在管制之下怎么去争取自由和平还有人权这样子的，主持人。
呀，潘慧明，从你刚刚的介绍里面可以看到哈，这次的这个香港人抗争的日与夜这样的集会，可以说是把香港过去这204天的抗争哈做了一个回顾哈。那么现场的规模有多大呢？
其实现场我看到就是说有上千人在集会，而且是在一个阴雨绵绵比较寒冷的一个，就是说从下午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傍晚的时分了，就是说也看到香港人就对于这个就是集会还有就是说对于反送中运动还是有点就是说无望出冲，希望并肩同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也是没有变，而且就是说蛮多接受访问的一些在旁的集会的人士了，也会希望说继续的把这些就是说记忆铭记在心里，也希望说明年就是还是一起同行，要去追求就是说五大诉求里面还没有完成的其他的一些的四大诉求的组成。
是，邱慧云，我们也看到了刚刚你介绍香港人抗争的日与夜哈，其实在这个周末呢，这个香港反送中的抗争并没有停止啊，除了刚刚的这个和平集会以外，在星期六昨天这一天好像也发生了一些零星的这个抗议事件，你可以谈一下。
对，其实就是昨天的，就是说在所谓的一些的新界北区，就是接近就那个深圳边界的一个上水的所谓的 Honey Shop， 其实这些还有就是九龙湾的，就是说德福商场的 Honey Shop。这些活动啊，其实也是在延续了就是圣诞节，就是说平安夜那三天的一些，就是说希望说针对商场，针对香港就是假日消费去打击就是香港这样零售经济啊，这样子有一些的抗争的手法，也是所谓的黄色经济圈，然后希望说劝喻香港人不要去光顾一些就是抗争者认为的就是所谓的亲中的一些所谓的红色或者是蓝店这样子。而且看到就是说昨天尤其是在上水的话，就是说那便衣警察就是大规模的，就是说搜捕了一些就是说进入商场抗争的人士。其实九龙湾那边也是，其实就是说在一个就是说看到今天在讨论区方面呢，也有一些的传闻呢，会觉得说就是说可能是有警察的渗透到，就是说抗争者的一些的那个的社交圈里面呢，就是说会去引发了一些的，就是说就是说渗透到，然后获知到就是说抗争者的一些资讯呢，就是说在他们的便衣行动方面呢，就是更容易啊，就是说会就是进行一些拘捕的行动这样子。所以其实说从过去的就是说圣诞节三天的一个就是说24到26号的，就是说那个香港人的一个假期的一个抗争当中啊，已经拘捕了超过300人，而且当中蛮多是学生这样子的主持人。
好的。慧云，我们也看到这次的抗争里面哈，就是最近这几个周末，很多年轻人还继续的上街啊，或出去，而且用不同形式的方式哈来进行抗争。比方说，还有学生就是在这商场门口静坐哈，在读书。他们这个方式呢，可以说是也是他们戴着面罩，也可以表示他们还是在进行抗议之中，只是呢采取比较平和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香港方面有几则新闻哈，一个就是说最新的民调，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哈所做的民调，对于这个2019年，还有对于港人哈，对于政府，对于特首林郑月娥的看法啊，在民望里面呢，现在是有60%的港人是不信任香港政府，那么反修例呢是逆转的这个分水岭。另外呢，还有就是警察在过去的这个6个多月当中执勤呢，他们也确实很辛苦啊，经常出动加班加时，但是呢，加班费这个问题在报道当中提到了他们的这个工作超时的津贴啊等等之类的哈，一共拨发了1.35亿港币之多哈。那么民众对于香港目前的状态有什么感受呢？现在虽然这个抗争稍微好像有点气势稍减一下，有没有一点缓和的迹象呢？他们对于这个不满的情况是不是稍微缓和了一些？你有观察到这样的区别吗？
对，其实也有一个民意调查是针对，就是说，香港警察，就是说，过去就是超过六个月的一个加班津贴啊，就是说，光是他们的一个工资啊，已经有9.5亿港币，就接近10亿港币，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数字，其实超过半数的香港人都表示是不满意的，而且就是说，我采访的，就是说，比如说今天集会的一些的市民啊，他们也是就是说。以就是针对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作为他们就是说继续要走下去，希望说真的是能够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其实刚刚也有一位就是说很年轻的女生，她也打算就是说参与就是说除夕夜，就是说礼拜二晚就是说也会有一个就是除夕夜的一个的和你 shop 的活动，因为她会觉得说就是很不满意，就是说警方在这样子一个就是说商场便衣警察去抵捕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示他们的委任证，他们只是扑上去把人抓，就是按到地上，然后就说一声我是警察，然后就是对一些就是目标的一些示威者进行了一些就是武力的一些拘捕，甚至是打人，甚至是我们也看到说出动了一个伸缩警棍就是说不断的去攻击，然后造成现场非常的多的是有流血，其实昨天有一些就是被捕的人是流血的，其实所以就造成了一些民众是非常的不满，而且看到林郑月娥的一个就是说特首的评分，无论是中文大学或是前就是港大民意调查出来的一个就是分数啊，就是创了历史的新低，就是港大就是就是前港大现在的香港民研出来的林郑的一个民望只有19点多分，就是说不到20分，是从来历来最低分数，而且就等于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完全失去了市民信任的一个特首，他在就是北京就是继续的一个支持之下，其实也会造成所有就是整个他的管制团队的对民众的一个就失望，而且会觉得说蛮多民众会觉得说为什么林郑月娥他做错了决定，他不用负责任，警察就涉嫌这样子的一些滥用暴力就是说就是不当的拘捕，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些的制裁制衡，可是当一些就是说示威者他们被抓了之后，其实当集会也提到现在有超过70多个人还是在拘留室里面，是不能获得保释出外的，而且是说被抓的6000多人他们虽然是说还没有正式的就是说进入监狱，可是他们也每一天呢可能就要去就是警察局报到了，或者每个礼拜去警察局报到，有一些就是被落案起诉的案件是涉及到他们可能被监禁10年这样子的一些暴动罪，这么多的就是针对示威者，他们只要被抓他们就要受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惩罚，就是说还没有定罪就要受到惩罚，可是当林郑月娥的政府就是做错这么多决定，他们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就是制裁制衡的时候，也造成了民怨是不能够就是说平复的一些主要的原因的，主持人。
呀，从这样的分析来看呢，确实是香港人对于特首还有林郑月娥，还有对港府，还有对警察有很多的不满哈。这也是五大诉求里面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中的一些重点。那么在看起来这样的民怨跟气氛之下，这个抗争活动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吧？有什么最新的计划吗？这些抗议人士？
对，其实就是说就是发动就是说6月9号6月16号就是说多次的一些就是百万人抗争的民间人权阵线呢，他们也已经就是说决定了，就是说已经在1月1号就是元旦日也会发动一个就是说不忘承诺并肩同行的一个就是说大游行，希望说大家香港人还是继续坚持就是过去这超过半年以来的一些决心，然后要继续的走上街头去争取五大诉求。其实刚刚就是访问的一些就是集会人士啊，他们也会希望说继续的在元旦日，尤其要向国际社会要展示，就是说香港人没有停下来，而且就是集会当中也会提到，就是说不希望说香港这场反送中运动啊，好像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就现在已经持续了，其实30个周末，其实人好像看起来有点就是越来越少的一个迹象，其实他们也希望说不要就是重蹈这样的覆辙，他们希望说以不 更多不同的形式，尤其是大游行这样子，就是成本比较低的一些的抗争，希望说一些所谓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一些市民呢，还是继续走上街头，先是要就是要宣示说香港人继续抗争的决心，没有就是说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停息下来这样子。其实也看到就是说在1月1号的元旦游行之前呢，就是说会在12月31号的除夕夜啊，也会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说人链的活动，就是说延续就是说8月23号就是说模仿那个就是说波罗的海三小国的，他们就是说在30年前的8月3号第一次就是说以200万人的人链，然后说展示他们就是说独立的决心，然后这次香港人也是从8月23号开始的，也有蛮多不同的人链的活动，比如说中秋节的人链啊，这样子一些活动，中学生的人链活动，然后这次在除夕夜的人链活动，也希望说累积一些人气，然后继续的，就是说往2020年的一个抗争路上啊，继续走下去这样子，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慧云。看起来2020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还是会继续下去的样子。最新的报道我们会持续的连线跟汤慧云，还有美国之音派出香港记者做最新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跟美国之音派驻香港的记者汤慧云做连线报道，谈到了目前在此刻香港正在举行香港人抗争的日与夜的集会。那么因为今天呢是抗争进入第204天，在这样长时的抗争里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曾经派驻到香港，经过了长时间的采访，还有的观察非常的深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黄耀毅对于香港这场抗争他的感想。
抗议活动遍地开花，催泪弹、胡椒水
，extradition bill,
anti-government rally,
violence in Hong Kong intensified overnight,
还有汽油弹。那么现场很多地方在着火，有人在破坏，感觉就像在战场一样。我是8月到11月在香港采访反送中抗议，待了2个月。抗议现场很混乱，很多人受伤。我亲眼目睹一名女记者被抬到路边急救。警察变得很容易被激怒，一下子就会情绪爆发。同时，抗议的暴力程度也在升级。
点解会打烂呢个港铁呢？因为呢个港铁系成为咗警察嘅运兵车。
我看到旺角地铁站闸门关闭，出口被烧得焦黑，港铁与警察合作导致抗议者无处可逃，这激怒了抗议者。所以抗议者认为他们的破坏出自于正当理由。我看到有商店起火就冲过去，滚滚的黑烟呢冲向了天际，等到浓烟散去之后，我才看到商店的招牌是中国的小米手机。中国银行的提款机遭到破坏，水从天花板流下来，满地都是。这些公司或商店都是因为中资或是支持香港政府才遭到破坏。香港警察长时间处在那种抗议的环境，也很疲惫。身心都被推到极限了。我曾经看到几位中年妇女对警察破口大骂。警察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把双手交叉放在身体前面，看起来很无奈的样子。我看他们其实年纪也不大。一周7天都有很多抗议活动， 我并没有看到组织者，大家都是自动自发走上街头。还有上班族，他们直接走进游行队伍当中。午饭时间结束，他们就回去上班，一切都显得很自然。也有快闪抗议，这一次呢，最具代表性的抗议歌曲就是《愿荣光归香港》。有一次我到太古城中心，看到有一个人在吹口琴，当我转过来看到整个三四层楼都站满了人，都在合唱《愿荣光归香港》。那个现场的情绪能量很大，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香港街头并不是只有警察跟抗议者，很多一般的民众也在那里生活，他们出来购物、吃饭、上班。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对一般香港民众而言，这一定也对他们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敬畏节目，从刚才黄耀毅的亲身观察跟经历里面可以看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确是可以说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很多场面就像他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他看了当场的起了鸡皮疙瘩，非常的震撼。那么其实除了香港之外，智利、伊朗、苏丹等等，在2019年都发生了很多的抗议事件。如果我们对2019年做出回顾的话，这个世界各地的抗议事件可以说是显然的一个焦点。下面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法国，抗议者穿上黄色背心，要求提高工资、结束物价上涨。在苏丹，人民推翻了统治40年的种族灭绝独裁者。在海地，他们要求总统辞职并起诉腐败官员。在香港，抗议者就引渡法与中国当局对峙，并提出了更多的民主诉求。
老一辈未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甚至学生也走上街头，要求成年人更好地照顾地球。在这些地方和国家，在伊拉克、黎巴嫩、厄瓜多尔、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街头，人们说够了，他们要求改变常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政府倾听人民的实际问题。
很明显，人们与政治当权者之间的信任日益不足，对社会契约的威胁也在增加。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影响使世界不堪重负，新的技术使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加剧。
作为回应，一些政府试图解决问题，而另一些政府则竭力维持权力。在伊拉克和伊朗，数百名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武力杀害，尽管抗议者大都以和平的方式，但法国、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香港的一些抗议者破坏和抢劫了财物。
They have a right to peacefully protest.
他们有权和平抗议，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一直过度使用武力，任意逮捕人民，有时甚至杀害和谋杀，那是非法的。应该对做决定和实施杀戮的政府追究责任，但是抗议者也需要表现出责任心。
抗议者改变了态度，这是所有抗议活动的一个共同点。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是，人们打破了恐惧的障碍。 他们现在不害怕走上街头批评这些政客，而在过去这是禁忌。
德瓦奇说，在许多情况下，现在是政界人士害怕人民的力量，这种力量大部分来自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组织。社交媒体既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也是政府切断通讯网络的弱点。
政府已经意识到关闭互联网是使抗议者难以组织起来的好办法，但我们看到他们仍然组织起来，你不能阻止他们。
随着2020年的临近，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社交媒体推动的抗议活动会放缓。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台湾的大选。台湾要在下个月11号举行大选，那么大选呢选出总统还有立法委员。那么现在距离大选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所有的候选人都在全力的冲刺竞选的有关情况呢，下面连线人在台北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给我们做最新的连线介绍。奕华你好。
蔡英文竞选总部前的这个北平东路，那么今天晚上呢，民进党呢是再一次举行了大型的造势晚会，主题呢是下架吴思怀。那么我们知道吴思怀呢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排名第4的候选人，那么曾经是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将领的这个吴思怀呢，他的两岸立场可以说是备受质疑，因此呢下架吴思怀已经成为了这一次民进党在国会选举方面的一个主要的竞选口号。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个台北的天气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好，下着小雨，而且天气相当的阴冷。不过呢，现场的民众还是相当的多。我们看到，即使天气不是很好的状态哦，现场呢，在记者目击的话，大概还有大概有多达这个1000多人、数千人的这个来参与今天晚上的造势活动。不过除了今天晚上的这个造势活动，还有现在可以听得到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舞台上面，除了有这个各候选人上来讲话之外呢，还有一些表演活动哦。那么今天下午在这个台北市呢，也还举办了第一场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政见辩论会。那么再次看到了蓝绿橘三个阵营的总统候选人就各自的政见来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那么蔡英文呢，感觉出来在今天的政见辩论会上面呢，是强打了这个维护主权这个方向。那么同时呢，不过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韩国瑜方面在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方面呢，则是对于这个媒体提问的环节当中，特别谈到了反送中的香港的这个抗争呢，是没有做出具体的回应，也是个备受各界的关注。除此之外呢，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宋楚瑜呢，则是主打着蓝绿都不是好的选择，因此呢，他也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辩论会当中，再次的呼吁民众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可以说是现在距离选战呢，只剩下13天的时间，各党的候选人都可以说是卯足了全力来进行最后的拉票。那么每天晚上呢，在这个全台湾各地呢，都有许多的造势活动和晚会，来希望能够争取最后民众的支持。以上记者在这个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婉成。
好，奕华，这次的这个选举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竞争激烈哈，而且呢，不管是哪一个党，他们都使尽了全力，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选票。但是呢，执政党他占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国民党呢又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挑战等等。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尤其是比人气、比这个民调等等哈，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在民间方面哈，对于是不是他们已经决定要投哪一个人，已经非常确定了呢？有没有一个趋势，好像明显的看出这个选举的走向呢？好，我们刚刚呢问的像李奕华提的问题呢，显然在目前的这个连线当中，奕华因为身后背后在蔡英文总部的竞选这个大造势大会上面啊，那个噪音很强，所以呢他可能听不到我提到的问题。不过呢，对于这个台湾选举方面的有关的报道，美国之音派出了到台湾去有一组记者，都会给大家提供最新的最及时的报道，也请您随时关注美国之音的介绍。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呢也要来看看另外一则跟台湾选举有关的报道，那就是在台湾所举行的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当中，上个星期五呢举行了一场公办的政见发表会。那么能源问题还有能源再生的问题也被当中提出来了，所以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里面呢，特别也请到了台湾有关于再生能源方面民间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他们对于台湾再生能源等等的看法。下面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么呢，高如平女士，我首先先请教您啊，就是说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在昨天的这个政见发表会上说呢，他说台湾用一些奇奇怪怪的风电，那么他也说呢，台湾的风电的电价要5块多，德国才2块多，为什么台湾人要多花9100亿去做这个昂贵的风电？他并且还说呢，这个当中有贪污的行为。那我们知道您是在德国留学的，你可不可以来讲一下韩国瑜的说法是否正确呢？
好，我记得昨天韩国瑜市长他是说欧洲啊，就是台湾的那个风电要5块多，欧洲是2块多。然后我在猜，因为风力发电它有分成陆域风电跟离岸风力，所以他说的五块多应该指的是离岸风力。那台湾其实风力发电在台湾如果是陆域的话，它其实就本来就已经是2块多了哈。所以如果就以离岸风力来说，因为在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风力发电，不管是任何的新生事物，它其实都有个学习的曲线。那以风力发电在陆域风力在台湾因为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所以现在就已经是2块多了。那台湾因为现在才刚刚开始起步嘛，离岸风力刚刚开始5块多，是因为它还是需要去负担一些很重要的责任，包括是需要带动产业链，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些国产化，这些订单都能够投资在台湾，让台湾的相关的这些产业链都起来以后，然后第二阶段的时候就会进入2块多的这样的竞价机制。那也看一下其实在以台湾来说的5块多的这个价钱，其实是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就依据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就已经有了一个5块多的这样模式。其实那个是在不管是在政党轮替的中间的时间的这个价格大概都是差不多5块多左右，最主要就是因为离岸风力在台湾还没开始。那我们再谈一下，就是在欧洲就是有两大很重要的离岸风力的这个发展的比较成熟的国家，一个是英国，英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2000年的时候，它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5块多，那因为发展了大概历时18年以后，发展到了规模到了10个吉瓦以后，然后慢慢就开始走入这个就是市场价格到了这个2块多。那德国的是。德国的这个2块多的这个价钱其实不是电价，而是它是补贴的价钱。也就是说德国它有在2002年的时候订立一个离岸风力的发展策略，那它希望能够跟类似台湾就是一个先高后低的这样子的一个离岸风力的策略，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越快越好。那在2012年的时候导入一个市场的电价差额补贴的机制，也就是说那他们定的大概就是如果这个大概是5块多的这个费率，如果在这个市场上面那你卖的这个价钱是没有达到这个金额的话呢，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差额的补贴，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的这个费率能够加速。那这个补贴是大概是前8年，也是第一阶段的模式哈，所以那个的补贴的电还可以达到将近7块钱，那么6.97哈。所以以台湾目前的情况来说，5块多，大概是差不多5块5，好5块8这样子，5块多的这个电量是适用于3.8个吉瓦，只有这一段的期间是最高，因为是刚刚开始。那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电价就会进入第二阶段的竞价机制，大概就是差不多2.2到2.6。所以我觉得韩市长他把这个欧洲已经发展十几年的这个离岸风力的价钱跟台湾才刚刚起步的价钱拿来相比，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哈，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因为很多的任何的产业或者任何的这个 尤其是能源，它必须都是一定要有学习曲线的，所以这个跟时间会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想看来对在这个离岸风力的这个议题上面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是，那我想另外就是请教说，在民进党方面呢，我们知道蔡英文担任总统已经一段好几年了，那么在再生能源方面呢，蔡政府做了哪些东西？那有哪一些是你认为还没有做到的
？OK， 因为蔡英文总统他在前任的时，在近前任上一次竞选的时候，他就已经定定了2025年20%的再生能源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在就任以后，他其实是很积极的去全力发展再生能源，不管是太阳光电跟离岸风电都有了不错的这个基础哈。那我们在这几年这三年看到还蛮亮丽的成绩哈，在太阳光电的部分，我们就已经看到它的这个已经的发展的这个速度已经是马政府时期的这个3倍哈。那第一个的离岸风力的这个示范风场也已经完工，在年底的时候也要开始上转。那很国际上面非常重要就的这些绿能的产业哈，以及这些银行的投资都来台湾的投资哈，然后也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绿能的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枢纽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绿能产业已经开始站稳脚步，然后我们也相信台湾在这个离岸风力的这个的开发上面，未来会有更大的这个商机去打这个国家国际的这个的这个打国际赛哈，那尤其是在亚太可以立足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绿色的这个商机。
是，您刚才特别提到离岸风电的部分哦，台湾在发展离岸风电这边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风场哈，就是因为台湾是地处在这个台湾海峡哈，右边我们有这个玉山山脉，左边有这个武夷山哈，这是在东北季风所以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它就是有一个风管的效应哈。那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西南气流哈，所以这个在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地方，它有非常优良的这个风场。那刚好它又有这个地质上面又有一个浅的这种台湾海风的关系，所以也很适合去架设这个离岸风力的这个机组。那在全世界，它是大概是20个。优良的风场里面，台湾就有16个，就是所以它是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它吸引了非常多的国际上面一流的这一些离岸风力的开发商来投资台湾，不管是丹麦、德国、英国、澳洲等等的，其实有还有很多在后面排队等的来台湾开发台湾的这个离岸风力。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基础。那未来我们相信除了刚刚开始需要去带动那个产业链跟这个国产化的目标以外，我们相信台湾未来在这个离岸风力它的这个价格是可以跟未来的这个燃煤发电的这个价格是能够有竞争力的。
是的，所以希望呢，这个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都能看到这个台湾绿能产业的一个潜力哦。那另外我们要提到就是说，另外一个出来竞选当然是宋楚瑜了。亲民党方面还有宋楚瑜，他是否有提出一些相应的能源政策？
我们在第二场的这个证监会，他曾经有说过，他想要就是为在下一次的时候要谈到一些气候变迁的这个细节，他没有具体的谈那个能源政策。可是很可惜，在第三轮的这个发表会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嗯，
是的。那么另外，我们所以说看起来，亲民党方面对这个能源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论述，是吗？
是，并没有。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蔡英文在政见发表会上也说呢，他说国民党经常提到，如果没有核电的话，台湾就会缺电。那么呢，我们知道所谓的非核家园，还有台湾对核电的依赖呢，其实一直是大家这个政治人物跟公众讨论一个对象啊。所以台湾对核电的依赖到底有多重？那么此外呢，是民进党所谓非核家园的政策是否可行呢？
哦，其实台湾在过去一二十年 尤其是在这个国民党执政的这个期间，我们经常都会就是一般的台湾民众都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就是台湾一定要有核电，要不然就是会缺电，这样子的受到这样子的影响。可是我们其实实际上面现在台湾的这个核能发电的占比其实也不过是10%，去年其实还曾经到8%。那可是很遗憾的就是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在这个公投那因为大家都做了一个民调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台湾有80%以上的人都并不知道台湾其实的这个核电只有10%而已所以都一直以为就是台湾如果没有核电就是会缺电，所以就是台湾长期是在处于这种并不是很正确的这个讯息的情况之下因此呢就是会产生了这个误解，以为说台湾如果没有核电就会缺电的这样的印象。那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民进党的这个非核家园的政策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核电就只有10%嘛那2025年的时候，现在目前的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的这个进展的速度其实是已经超前的。那我们也可以预期在2025年20%的再生能源是没有疑虑的。那再加上2025年的这样子的非核家园，它的这个它只是照着一定的这个时程在2025年是最后一部核三电厂要如预期计划的要除役，也就是40年了，已经满40年了。就好像我们一般的这个车子已经满了20年，它就应该要就淘汰一样所以也不适宜再继续延，要不然就会真的是会有安全的问题。那所以以目前这个2025非核家园，它只是把原来就计划的这个的核能电厂如期除役而已，所以它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有多大的风险。然后如果20%的再生能源要能够去替代，看起来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我们相信再生能源的替代核能其实会是绰绰有余的。
是，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韩国瑜在政界发表会上也批评火力发电啊，他说造成台湾中部的这个空气污染严重。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这个台湾市长卢秀燕也是当时也是主打这个空污问题啊，才这个让他在台中获得了支持。这样子韩国瑜的说法是有没有根据呢？那台湾空气污染源头是不是就是火力发电？
我们先说一下好了啦，就是。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台湾的空气污染的源头是不是火力发电哈？就是因为那个台湾的这个空气污染的严重，尤其是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的确是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然后那个中部民众也非常困扰，针对这个空气污染。可是它的污染源有两个嘛，一个是境外污染，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哈，因为就是一个世界最大的这个工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境内污染源。那境内污染源主要就是有工业部门、交通部门、住宅、商业以及电力的部门。那电力部门里面就当然就是以火力发电里面的这个燃煤发电为主要造成空气污染的这个原因哈。我们同意说，空气污染是火力发电是重要，可是不是唯一的啦哈。不过我们倒是觉得，如果是要在选举的时候去批评这个火力发电，我们觉得这个火力要减煤真的都是大家都必须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这个议题。可是如果说国民党政府他可能要去检视一下过去在这个台中的这个火力发电的生煤用量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达到历史的新高哈。那个2014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2014年2015年都是历史的新高，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国民党任期的时候是最高的。可是在那个的时候看起来国民党政府当时并没有这么积极的去重视空气污染的议题，反而是在现在选举的时候就是不断的拿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议题。那 偏偏今年呢，又是在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减幅最多的时候，所以以这个煤减幅最多的情况之下，然后来批评说空气污染的严重，这恐怕是没有先去看一下自己当时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哈，到底对这个空气污染有做多少事情，然后再来去批评别人，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做好功课啊，所以我们觉得以这个当做这个枪来作为去批评的，其实我们也觉得不是很适当。
是啊，那我们就蛮有趣，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看到韩国瑜他又批评火力发电，然后他又批评这个再生能源风电哦，那不知道说他的这个能源政策到底会怎么样的产生，因为我们知道能源呢是本土产业跟外资都很关注的，因为需要这些能源来维持工厂的运作。那么经常看到在野党也会批评执政党说，哎，你这个常常跳电啊，或者是供电不足啊，或者是限电啊，会导致外资的投资可能会却步。请你介绍一下现在台湾的环境底下需要什么样子的能源政策，一方面能够达到环境的保护，一方面还能够保持经济的蓬勃发展。
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不只是台湾了，就是整个全球大概都会能源转型大概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绿色经济才是符合大家期待的。因为现在的全球上面，大家都并不会期待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去牺牲我们的这个环境跟健康嘛，因为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大家都已经看到，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只是在电影上面说说而已，大家都实际上面去感受到。那可是原来的这个传统能源，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个工厂或者传统的产业，它都会非常的仰赖这种传统的能源。可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能源的缺点哈，就是一方面它会因为它的很可能就是慢慢减少，而且这个国际的不管是油价或能源的价格常常的波动，那这个经济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受到影响，那也影响到这个生产的成本。那绿色经济或者是再生能源，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大部分它的燃料是不要钱的，那它的每一个国家它都可以去盘点它自己有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优势，像台湾就是离岸风力非常好嘛，风非常好，太阳也非常好，我们台湾还有地热，那甚至还有生殖能的潜力，那就不要再说可能我们还有什么海洋风力。所以绿色能源跟能源转型一定会是未来需要去投入的经济，然后再加上现在因为非常多的像 Google 啊 Apple 啊，那因为台湾也是很重要他们的产业链，他们也都纷纷来台湾希望能够去买台湾的绿电。所以未来的这个，然后再加上太阳光电的发展，它现在在国际的拍卖市场上面的价格已经可以跟燃煤有竞争力了哈。那离岸风力会带来这么多的这个上兆元以上的这个投资，而且呢还可以带来更多的这些产业跟20000个以上的这个工作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彰化云林就已经看到了，因为过去这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然后已经看到了这个因为绿能带给他们的一些实际上面的印花税啊，或者是一些红利啊。那所以怎么样去再生能源，不论是在减少空污、增加就业机会、降低能源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都会是未来能够兼具环保以及能够带动绿色经济，而且在国际上面会有竞争力的一种的新的这种新的这种经济的政策。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你刚才你也提到了世界各国现在呢，包括我们知道在美国也都非常重视能源自主的问题，那么台湾能够能源自主吗？还有就是蔡英文、韩国瑜跟宋楚瑜他们三个人，谁的能源政策比较有前瞻性，能够带台湾走向未来呢？
好，我先说一下，因为能源自主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哈，它关系到经济的这个发展竞争力，它其实还很重要的就是国安问题，尤其是现在在台湾哈，就是能不能够去能够去掌握自己的这个能源哈，然后又不会 被这个国际的这个油价哈的这个浮动而影响到这个的成本哈。那当然就是因为在这个我们看到三个这个候选人里面，以这个蔡英文总统，因为他的能源的政策就是以这个非核减煤很清楚的再生能源的这个路径哈，看起来是比较积极的哈。那韩国瑜先生他虽然有了2035年的这个能源的规划哈，然后可是他很清楚的说要采用以核能哈，就是重启核试以及核能，甚至是因为2025他要的这个规划的核能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哈。那他并没有说出再生能源的这个那么清楚的路径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核能现在目前在国际上面，它并不是符合我们所谓的永续性能源哈，而且是安全的这样的能源的这个的选项哈。所以那宋楚瑜先生，因为他并没有这么具体的指出来哈，所以以这样子的看来哈，我们觉得因为台湾有优良的这个再生能源的条件哈，然后又可以带来这么好的这个发展，又能够带来台湾不管是在经济上面、国防上面哈，甚至在安全上面，让我们减少对这个进口能源的依赖哈，那对于掌握国家的自主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觉得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政见比较能够去实现我们台湾迈向能源自主的未来。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再过两天我们就要送走2019年了。我们来回顾2019年的美中关系的话，可能大部分的听众、观众都会第一件事情指出来的就是美中之间发生了如火如荼的贸易战。那么除了贸易战之外呢，在2019年当中，美中在人权问题、在香港问题等方面呢，还是有严重的分歧。那么尽管在最近美中贸易战当中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已经达成了，可是呢，是不是美中关系就能够有所好转呢？专家们认为，美中之间还存在着相当深层的矛盾。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带大家回顾2019年的美中关系。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意味着目前美国和中国不会给对方产品增加新关税。这个协议是两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几个月的反复谈判后达成的。
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行为让美国更加担忧，让人怀疑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可以影响中国的行为，改变中国的政策。
美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是2019年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虐待维吾尔人，泄露出来的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了一些人指控的残酷镇压。
These reports are consistent with an overwhelming.
这些报道和不断涌现的大量证据一致显示，中共侵犯人权，以大规模拘留手段迫害个人。
11月底，香港居民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支持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主运动的两党法案。中国表示要报复。
针对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战机停靠香港的申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莱仪说，两国在贸易、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冲突反映了更加深层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感到不安。我们不仅关注军事、经济和外交问题，我们还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问题。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双方价值体系对立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在人权的构成、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等问题上，概念截然不同。还有对少数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在很多重要规范上存在分歧。
今年美中第一次中断了近年来定期举行的高层外交和安全问题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怀疑，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们第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广播电视同步播出，在这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第二小时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